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是文味更如文的时间了，
欢迎大家收听教会行政。
对了，我们开始的时间呢，就谈到第一课呢是教会的元首，甚至我们嘴巴都承认呢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做出来的时间的问题多多，所以你不要觉得很闷，那我们要好好的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学习。
哎，我不同意卢文牧师，我相信所有的学员都不会闷的，反而他们有很多问题倒是真的。
哦，那欢迎你呢把你的问题呢写给我们。现在呢我们还是在谈那个第一课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曾经问那个问题，谁是教会的元首，那个答案很简单，就是耶稣。那现在第二堂呢，我们要谈谈的是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了，我们就要谈那个正面的谈这个问题了。
是，
那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有圣经的根据，
对，
先请文贵呢把以弗所书一章22到23节念出来。
以弗所书一章22到23节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啊，这个他是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这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对，
所以个教会是他的，他是教会之首，他是万有之首，更是教会之首。
对，
那么以弗所书呢，跟哥罗西书是同时补充的去用的。现在请你呢也念念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
好，哥罗西书一章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那这里很明显的讲那个他，他是谁？
耶稣基督。
耶稣，那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我们要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你现在呢有很多事情让耶稣居首位，只是呢你婚姻的问题你不让耶稣居首位。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
我没有说你，但是呢任何一个人都是呢，你留下一些重要的你自己关系自己所爱的事情呢，没有让耶稣做元首，那你就错了。
因为说凡事嘛，
凡事让他凡事上居首位。
对，特别是在教会里啊，大事小事都应该让耶稣做主。
好了，那我们没有怀疑，
没有怀疑，
元首就是耶稣基督。
嗯，
但是呢，在教会里头呢，他就给我们有领袖，他赐下领袖去建立教会、管理教会。
是，
所以现在呢，就拜托你呢。去念念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12节。
好，以弗所书第四章11、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啊，你看啊，这里呢按教会增长的专家呢说那个11节这群人呢是特别的领袖。那么其中有4种，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第4种呢有双重的责任，
牧师和教师。
对了对了对了，那么专家还说呢，这些是特别的领袖。这些特别的领袖呢都有那个特别的责任跟特别的权柄，他们呢就来带领教会，建立教会了。所以他们的责任呢在12节里头就看见了哦，他们要成全圣徒。我们信耶稣的都是圣徒。
对，
圣徒呢就不懂得呢信仰，不懂得太多，也不懂得怎么样在教会里头生活见证。所以呢你们要成了一个好的圣徒呢，就让那个领导 让那个领袖来帮助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这样子呢，就是好像文卫现在是我们的老师呢，现在
我是卢文牧师的学生。
现在呢，也有人做妇女部的部长啊，
是。
现在有人带领去那个传福音啊，
是。
所以我们的就会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活动，我们就哎呀，井井有条的了。
是。不过现在教会的问题就是呢，这个领袖没有各尽其职，没有发挥他的恩赐来牧养教会，信徒呢又没有好好的听
领袖的话。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嗯，
不是领袖各尽其职，是要那个圣徒各尽其职。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呢，神呢拣选一般的领袖，给他们有使徒啦、有先知啦、有传福音，但是有些领袖呢，他没有好好的在他的恩赐上啊，去带领教会服侍神。
等一等，我觉得你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的传道人有意见。
没
有，卢文没有意见的。我
没有，
卢文很爱他们。
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啊，我很爱护传道人的。
那我们就是要帮助你好好的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
那从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念的这个课程呢，就懂得怎么样去建立教会。那现在我们谈完了，那个元首是耶稣基督，
嗯，
领袖呢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里头的这些领袖，或者是现在我们看见了，常常看见了很多的传道人、
嗯、
啊，现在就谈到教会了哦。那你就要注意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了。
好，
请你念出来了。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你看呢，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呢、
嗯、
就是圣徒。
是。
领袖呢就是成全圣徒。圣徒。那么这些圣徒呢，在那个教会当中呢，就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追求。
是。
有一句话呢，保罗写得很感动我呢，就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呢，他可能是单单有爱心不诚实，或者是他单单诚实没有爱心，
对，
两样都有问题。所以呢，你呢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
是。
那么不是一样长进，凡事的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样子就靠他，靠这个元首，靠耶稣呢联络的合适。
嗯。
那不同的信徒各按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那他是特别喜欢传福音，他是特别懂得祷告，他是特别懂得奉献金钱。那各尽其职，
是
彼此相助啊，这样子呢，教会就渐渐的增长。
是，领袖有责任要将这一班的圣徒呢组织起来，让他们各尽其职。
这个工作真的不简单。
对，所以其实领袖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特别爱我的牧师，就是这样子嘛。
哦，
啊，牧师是太重要了，
是
工作也繁重。那么虽然是他现在可能有一点问题，但是我是很爱我的牧师的，
是是，
很原谅我的牧师，
是。
但是但愿主呢，就是复兴我们的教会，大大重用我们教会的牧师。
是，我也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你的传道人、你的领袖呢，可能是有一些的软弱，但是我们也要好好为他们祷告，
嗯、
因为他们真的是有很重的担子。
那好了，现在呢，我们再看看在新约圣经当中，
嗯，
做领袖的原则。那个我是从一本呢书里头抄出来，
是
这个作者呢就是盖时珍
啊、哦，
盖时珍是一个教会增长当中一个非常好的领袖，而且他曾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牧师，所以他查考这样子的圣经呢、啊，弄出这样子的原则出来呢。我心中的常常很佩服他。
是，也因为卢文牧师你在教会牧会三十几年，对不对？
牧会没有，我是牧会 一段时间呢做了机构的负责人。
也就是说您是成为这个领袖很多年了，我相信你也是以自己的经验去印证这个盖世珍所讲的。
是啊，我现在还是世界教会的顾问牧师。
对对对。
而且常常呢不单是顾问，其实呢很多事情又是老牧师啊，他们就很重要的原则都要问问我
常常
啊。好了，那接着讲了五点啊。
好。
第一点呢，选派地方教会领袖啊，最重要的标准呢是属灵方面的资格。
这个是很重要的
啊。你去选一个人出来，或者是选举出来，都要按那个属灵方面的资格，不是他有钱，不是他有学问，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跟提多书第一章，列举了20项属灵品格里头啊，
哇，
这有18项，20项里头有18项，这是90%呢，90%啊，都是与那个人的名声、伦理道德、脾气、习惯、灵性与心理成熟的程度有关。
哇，我希望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看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还有提多书一章，找这个20项属灵品格
啊，你可以列出来，看看呢自己呢有什么问题。有些时间出了问题呢，你就不能够呢做那个
领袖。
那我现在不讲传道人呢，我教会有一个主席啊，就是堂会的主席，
是
他呢付了很多债，还借了很多会有的钱。
哇，
我们教会处理的时间呢，他说他不愿意说破产，他愿意还债，但是呢因为他欠了这么多的债呢，
是
我也坦白告诉他，你不能够再做堂会的主席。
是
啊，一个堂会的主席应当在教外教内都有好名声。
对对
啊，传道人呢就应当这样子了啊。那保罗所列举的长老就是等于是我们的牧师呢，
是
那个属灵的品格呢，若不经过一般相当长的时间跟他们密切的交往啊，甚至是住在一起啊，你不知道的哦，很难做判断的哦。所以呢你们教会只要请传道的人，内地很少啊，在外头呢常常请这个是不是有名望的人，这个神学毕业生来讲一次道，就听他讲一次道，就决定是不是请他做牧师，你说是不是大问题？
当然呢，这个也看看那位神学生他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啊，可能也要看看他的推荐书。不过刚才罗文牧师你说呢，这是一般这个可能香港啊外面地区的教会会有，可是内地呢，我知道现在呢有一些传道人就是到很多地方去牧养，特别是到乡下。那么弟兄姊妹也不知道这位传道人是哪来的啊，只是有人介绍，所以有时候也是听他讲一次道，讲得很好啊，然后就教会的大门为他而开了。
那其实有些人没有讲到，已经呢大教会的大门为他而开，他就领导了。那这个是一个危险。我觉得呢，你是一个传道人呢，你的为人的应当是透明的。给那个会友们看，认识他，佩服尊重，这爱你这个传道人。爱你这个传道人。哇，你就成为好的领袖了。
所以在这里就是可能要提出，是不是不要那么快的让一个我们都还不熟悉的人，可能他有很好的神学训练啊，他好表现得很热心，也有很大的恩赐，但是我们还不熟悉他，就千万不要那么快让他当这个教会领袖。
你讲的呢，就是保罗讲的按手不可急出。就是你要请一个传道人做牧师呢也等一等，
是
你要安一个人做执事呢等一等，多看多了解，
是
对他真的有信任了，那么才做这个决定啊。
是
那第二点呢，这对教会领袖属灵的资格呢，那个真实的考验呢，应当是重福质量而不是数量。不是说有多少人跟随他，或者多少人支持他， 不是单单说他是不是一个礼拜来教会三次，每个礼拜都这样子来，也不是说呢他奉献的钱呢可能是我们教会最多的，这些是数量。我们应当看的是质量。
如果是他带领最多人信主的呢？
这个不同，那是属灵的值。因为这个这个等一等啊，其实一般呢，因为卢文教那个教会增长的，他带领很多人归主呢，是表示他有布道的恩赐。
是，
那这个有布道的恩赐呢，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做行政的啊，所以这个将来有机会我们多聊聊了啊。每位基督徒领袖呢，必定要经常努力，不断的避免会众过分的依赖他。这个文慧跟我的关系就是同工，
是
他从来不会依赖我，我也从来不会依赖他啊！要努力装备圣徒，
是
叫那个信徒们呢彼此服侍，
是
这样子的，保持他们对基督的忠诚。那这个我们做那个牧师的意思呢，就是不要叫他来跟我。就
是
跟
耶
稣，这样子呢，就以基督为元首了。
这个有一个陷阱的，
因
为人都是喜欢人家喜欢他，依赖他。这个传道人如果在教会里头，每一个信徒都来找你，哇，你很有满足感。
人人都说你好的时间，你是有祸了，对不对啊？所以小心。第三点呢，就在教会里头呢，应当是群体领导。这个是新约圣经的原则，这个很重要了哦。讲明是群体领导的，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哦。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没有一间地方教会是有一个人来领导，或者是治理的，应当都是众长老的治理，那这样子呢才是他们的规矩。
是。
所以呢，你要注意呢。假如你是牧师，最好的是按你两三位长老跟你同心的治理，没有长老没问题，执事啊。那新约圣经呢，很少心的处理权柄的问题。
是。
那新约圣经呢，讲权柄，讲神权。
对。
耶稣是有权柄，使徒有权柄，但是新约圣经呢，把权柄的本身与权力主义分开，
是，
所以呢，就是不是你霸权，不是你弄权，而是呢，你有的是从神而来的权柄。使徒彼得呢，劝不同的教会的长老说呢，你们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那个长老的长老啊，彼得是这样讲呢，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你们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对，我想呢，权柄从神而来的权柄跟这个权力呢有所不同，就是呢，这个权柄其实是要用来服侍别人，牧养羊群的，但是这个权力是用来辖制的，对不对？
对。
这是两个很截然不同的。
但是呢，这里的重点呢，彼得说呢，我们做传道人呢，要做群羊的榜样。现在谈谈卢文个人的经验了吧？卢文呢，我写过教会增长的书，
是
在我主张的教会增长的理论里头呢，牧师应该是领袖，
是
应当有权柄，但是这位领袖呢，也要上信群体领导。
是
不能够一个人去做主，一个人去管理，这个领袖呢也要相信权力的
制衡。
这个制衡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彼此的牵制了。
对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管，你是应当要向一个执事会或者向一个人呢负责，以至于呢你不能够你的话一个人的话说了就算，这样子不行。通常呢是他与一个权力的核心，可能是那个执事会，
也可能是几位长老，
对，同心的领导。现在卢文告诉你我几十年的秘密，
好，
你可以发问题
啊。
我开会从来都不举手的，
你不发言吗？
有发言，但
你为什么
从来不举手的
啊？因为你是主席。
你也跟我开过会，你给什么时间开过我举手？
通常都是我举手的。
第二，我从来不勉强去通过一件事情
啊，这个文会可以做见证
啊。那就是听听你们的意见，等你们真的不同意见的时间呢，我会小心，我改变我的看法，改变我的决定，那么也绝对未得到同意就做一件事情。那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我不这样子做。
是，
我现在跟你们开会呢，没有得到你们的同意，我也不这样子做。
对，
那我连举手都不举手。但是呢，请你分享一下，如文有没有效率？
很有效率的，这个绝对是100%可以做见证。
你看呢，不是你举手，不是你有权柄，不是你骂人就有效率的哦，对不对？那你看呢，我就是这样子去努力，但是呢，我觉得呢，神也怜悯，就给我那个工作的效率。
是，我觉得刚才卢文牧师讲他的秘密呢，相信很多人都跟文慧一样啊，是很感动的。这个卢文牧师呢，不举手发言，是因为他要听同工的意见。
其实呢，听你们的意见以后呢，我已经改变了我的看法，在我的看法里头有了你们的意见。
是，
所以我讲出来的时间，有些时间你觉得是我讲你心中的话，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同意，就会支持了嘛。
这个对领袖来讲很难的，因为你知道人的天性就是他已经做领袖了，很习惯就是我发言你们来听，但是原来做领袖是你们发言我来听。
好了，
这很革命性的。
第四点，地方教会的领袖必须认真的负起牧养和教导的责任。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的牧师和教师，所以呢就有那个牧养和教导的责任。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更当如此呢。现在我们就坦白问了啊，所有的头羊，所有的传道人，
是
你是不是专心的
牧养
和教
导？对，因为我也看过一些教会的牧师呢，他没有牧养也没有教导，他做很多行政工作。
哎，这个是糟糕。
对呀、
糟糕，这个本末倒置。
对，本末倒置。所以呢，这个罗牧师提醒得很好，如果神给你做教会领袖，你要记住就是牧养和教导。
其实呢，这个重点是在第五点里头出来了、
是吗？
那一个教会的属灵领袖啊，必定要学习在侍奉当中先后有
序。
先后有序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安排优先次序嘛。什么事情该摆在前面的，什么事情该摆在后面的，什么事情该先做，什么事情慢慢再来做的。
而且呢，我学了一个教会增长的原则，就很多事情不做。
那么专心做一些事情。
对啦，常常与教会增长无关，我根本不做。那么这样子你就专心做那个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需要的教导跟牧养。那么需要动员需要领导的时间呢，卢文可能要站出来，
是
要表达意见，
是
为了大众的意见，大众需要的属灵的指导。我就出来的讲话。
是
所以呢我也一生的学习的。我真的常常呢觉得呢，哎呀，好像是多吃一天多学习一天，就多体会到做属灵领袖的难处。
其实如果要先后有序，就是这个属灵领袖他自己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这个洞察力。
对，那所以地方教会的长老啊，就是牧师啊，要去那个牧养和教导。那么对付异端，现在我们那个什么东方闪电呢，西方闪电啊，这个乱七八糟很多。那么教会出现这个问题，会有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传道人就帮助他们对付那个异端，为病人祷告，传福音，
对，
带领聚会等等。这不是去花时间 常常开长老会啊、执事会啊、行政决定啊、骂人啊，开什么支援大会啊、写信啊，这样，这些是行政。那现在我好像是，搞得你们很糊涂。
不，这些行政其实可以给执事会啊，或者一些的其他同工去做。
对，所以你不要把你重要的工作忘记了，重要的责任忘记了，那花时间在行政施工。
是，
没有行政那里乱七八糟。
嗯，
但是你花太多的时间在行政那里，你根本没有做牧养的功夫。
对，卢牧师，你讲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同工都会想起《使徒行传》第六章嘛。
啊，对。
对哈，主要的这个领袖，他们就是呢要祈祷传道，然后呢，其他的领袖就是执事，他们去做一些比较事务还有行政啊。
我现在就知道了，文慧真的做过传道了，哈哈，真的，他是九九呢，
我是真的做过传道，
对，好了，来，现在呢，我们谈过呢，重要的是，第二点呢，就是耶稣是教会的
元首。
第三点呢，在新约当中做领袖的原则。
是，
现在来第四点了，
嗯，
这是让耶稣在领袖中，我们的领袖当中，让他做领袖，让他做元首。那第一就是这些领袖呢，对应的是属灵领袖，
是
常常祈祷仰望，求圣灵
引导
治理我们的教会。
嗯。
第二，这些领袖呢，真的要信圣经，以圣经做我们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
是，
我们说，教会行政就是用这个圣经做我们的课本，做我们治理教会的法则。
嗯。
第三，领袖们有群体的组织，
是，
好像是长老会呀、执事会呀，
是，
但没有一个人独自的带领，所以共同寻求神的心意。
是。
第四点呢，教会的组织要像轨道，没有人呢，没有一个是无法继承的独裁者。你觉不觉得卢文是独裁者？
你当然不是独裁者。
有些时间松一点是不是？
对，不会笑得有点勉强。
来，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他们的领袖一起祷告，禁食祷告，圣灵就有很清楚的指示，领袖们就同心顺服什么？顺服圣灵的引导。
对，将他们最优秀的同工差派出去
了。那你常常嘴巴说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安提阿教会呢，实际做出来呢，第一，他们禁食祷告，所以圣灵就在他们中间说，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工，要他们做我要他们所做的工。那你这样子看不看见耶稣是真的做了教会的元首？
当然看见了，因为他们顺服嘛，对不对？
对
啊。不过我想呢，在这呢，罗牧师已经提醒我们了，这个属灵的领袖应该常常在一起呢，是祷告去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常常在一起开会搞一些行政。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假如你觉得写笔记有问题呢，赶快写信来问我们要笔记。
好，
再见。